所以你等下录完音，你要一路开车回去。
Yes，
你这样开要开多久？
45分钟。
哦，从信义安和开45分钟到
东北角。
东北角，
其实就距时间来讲，其实不远。其实很多
人45分钟其实还好啊。
对，比如说你住在中永和，也有可能这一段就要花这个时间。
对，但是你是开车，然后高速公路开45分钟，
一趟43公里。对，所以一天86。
你每天这样通勤吗？对不对？
对，3年了。
哇，为什么要搬到东北角？
因为好，应该这样说，早期 我在那边开的店，潜水店的时候，因为我是兼职，那我太太是专职，
对，
所以呢，大部分她住在那边，那我就是偶尔过去，或者假日我一定在那边，我通常是礼拜五去住，然后礼拜天或礼拜一回来。
哦，
对，那她比较常住在那边，带着其他的教练。对，但后来呢，就是刚好旁边有一个大楼，哎，不是大楼，一个公寓要出租，那我们觉得那边很适合开店，
对，
它是一整栋的，然后那个 view 太漂亮了，它就是海边第一间，然后因为我们在台北租房子嘛，我们就讨论说要不要干脆搬去那边，在台北你只能租一间小小的房间，但是同样的租金到那边
透天。
透天，
哇，
然后还可以开店，
而且眼睛一张开就是海，
海跟山，
就是为了这个海跟山，所以你每天跑了80公里来回。
对，我这样说好，我在台北租了房子啊，3万块一个月，24平，我在那边租了房子啊，我们4层楼，1层60平
啊，1层60，
对，
60，
对，
然后
那
60×4，
对，60×4。对，所以我们一楼做咖啡店嘛，然后2楼当仓库，目前还不知道做什么。3、4楼就给我们的学生或者教练们住，然后我就住4楼。
哇，
对，
空间大到一整层，不知道要干嘛。
当然他的租金不是3万啊，但是你就把它算他 double 好了，就算6万块。
可你的空间是10倍。
对，然后我还可以做一点生意。
对啊，
所以我们就决定搬过去了。
哇，
就这样过去，
所以是真的是逐海而居。
对，可以试看看，我觉得它是另外一种生活形态，很不一样。
我觉得现在的我很难想象。
我懂，你都住在那个，
对，我是一个 city boy，
city boy， 对。
但是不是你一开始去的时候也是有点小小的担心，就是每天要跑那么远？
会，举例来讲，上班时间，因为高速公路我们都担心会塞车嘛。
对，
那我是比较不喜欢浪费时间的人。所以我花了2个月时间，我每天不同的时段出发
去测试，
然后
找出最完美的。
对对对，好像这本笔记本有。你看，
哇，7:40，8:40，8:45。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从6点
一路试
开始，一路试，我找到最好的时间，就是每天的。
不能跟大家讲，万一他怎么知道这个秘密？就是好，没有啦，应该是还好，
应该还好，因为没有那么多人住海边。然后我们就8:20，我现在最漂亮的时间就是8:20
出门，
从我家出去，然后呢，我进到办公室，停好车，走进办公室，9:10。
那真的没什么，
真的没有，
多的是人通勤50分钟。
是是，但唯一缺点就是你开车的时候是专注的啊，你没办法可以听 podcast 啊。我认识解锁地球就是这一段路开始，3年前的时候，wow，我说。不行，这中间有40-50分钟，我不要浪费。
哇，你真的是一个时间管理大师。
没有，
千万不能浪费这个时间，
因为来回太，
对，每天都要花，
对，
一定要花这些时间啊。
对，那我觉得这中间我想要听一点东西，学一点东西，所以就挑了。这是真的，这是。
然后我们今天才会在这里。
没错，没错。
对，大家好，我是游尚杰。
大家好，我是 Ronnie 教练，欢迎收听《解锁地球》。
所以你现在在东北角算是有一间潜水店，然后来授课。
是是，
其实潜水我是蛮门外汉，我自己的话是有潜过一次，我一直分不太清楚各种不同的专有名词。所以那一次就是在小琉球，然后背气瓶到海底看海龟。
okay，
大概是这样子。
OK，
这个归类叫什么？
这个叫体验潜水。
体验潜水，
那我们背着气瓶下水，我们叫做水肺潜水。
哦，所以我是体验了水肺潜水嘛。
对，
基本上
scuba diving。
那这样的话，你们的教师基本上都是教 scuba diving
啊？对，也有 free diving。
哦，也有 free diving。
对对对，自由潜水。
所以你自己本身是自由潜水跟 scuba diving 都会做？
都会，但是我以水肺为主。那 free diving 的话就是初阶 basic free diving。对。那我们店里有其他的教练哦，包括我自己的太太哦，她也是做 free diving 的教练。
现在目前这几年来，我感觉起来身边越来越多人在玩潜水，
是
这个风气是。
应该
观察到的是怎么样？
好，大概我觉得从疫情前一年开始的时候有很明显的，那我觉得跟社群媒体有很大的关系哦，包括 IG 啊 FB、哦、每一个人都希望展现
拍美照
美照、哦、或者是不同的生活体验那台湾当然本身环海哦，然后海岛国家，所以海上或水下水面的活动它自然而然就成为这个大家想要分享的一个当然这里面以 free diving 更流行、
哦、free diving 是更流行吗？
对，相较于水肺潜水、哦、因为
可以拍更美的照，
没错长蛙一穿，比基尼一穿，美丽的海、哦、阳光海水拍起来每一个人都很漂亮，男生都很帅，
可是问题在于说在水里面其实大家都长得差不多根本分不出来谁是谁，
对，所以衣着跟面镜很重要
所以这个时候全靠装备了，
对，
根本看不出来谁是哪一位。
当然如果你的技巧更好，经验更足的话，能够试到做无面镜的话，你的样态会更清楚的呈现出来，
为了美照是无极限的，
对对对，所以后期也出现了一种叫 mermaid 的那个 free diving
mermaid
美人鱼，对，
哎、欸，我好像知道是穿
鱼蹼，
对，它不是两只脚，它是
两脚并起来，
对对对 对，
然后装一个这个 monofin 里面，
可是这个就是 mermaid 除了拍照更好看之外，
它在水底下其实要求的技巧也很高哦，除了安全性之外哦，游动啊，还有一些这些体态。这些体验他没有在追求深度，但是他追求是一个完整一个优美的姿态
他比较算是一种
表演表现
性，水下舞蹈那种感觉，
对对 对,
對所以即使是潜水也有分不同目的的潜水，对不对？就你这样观察到这么多人在
是
就是在学习的过程中，其实每个人应该是，其实有些人真的是 一心追求美照，有些人是追求可能海底世界海洋生物之类的，
没错。
大概从四年前开始做节目开始其实三不五十就有听众说哎、欸，有没有专门做这个潜水相关的主题，但是因为我自己潜水的经验很少我一直对这个主题就还好，就没有很积极的说哎、欸，好好这样我们来做这样，对，那现在终于有这个机会，真的太开心了，
没错，因为我希望很快可以把上节带到海里，
好，我就期待那一天
我们先约好明年，
好，先说明年
对
对
对, 對，
但就我们的听众而言啊，很多人当然本来就是潜水爱好者，可是我相信更多人是没有潜水过的，就以你自己平常接触到没有在潜水的人来说，他们通常对潜水有哪些迷思啊，你是觉得需要被破解？
要不要我先让大家知道一下潜水的类别？我们一般讲潜水哦，但是很多人会没办法分清楚，
对，
好，那我们简单讲大概分三类哦，第一类叫浮潜就 snorkeling浮潜，那这个我想大家常常应该小时候或者
经验很丰富，
经验丰富哦。他的戴着面镜、呼吸管，然后蛙鞋，那可能会穿着救生衣。那他的概念就是你在水面上面可以正常的呼吸，透过呼吸管。我们这叫浮潜。
对
，OK， 好，再来 free diving。free diving 的话呢，除了当然面镜。呼吸管、蛙鞋可能还会多一些其他的配备，比如说会加配重比如说水面上会有一个安全的浮球，那它呢必须是在水面上的一口气然后往下潜，
看你可以潜到哪里去，
当然在安全的范围之内然后还有自己的训练自己的技巧慢慢的推进，慢慢推进可以到不同的深度或待不同的时间然后再回到水面所以你就是一口气OK，
想到觉得头皮发麻。
对对对，这个只要透过训练，在安全的环境跟制度下面，其实是很舒服的。
我可以想象，但是我还是无法阻止我头皮发麻。
OK， 好，那水肺潜水呢？它相较于 free diving 的话呢，它是一个透过装备，让你在水底下保持正常呼吸。 你就像在陆地上一样。
对，就像我体验那样子吧。
没错，就是在水底下呼吸。所以它的装备呢，如果相较于其他这两样，会多了一个，比如说这个我们叫调节器，也就是提供你呼吸的一个装备，regulator。那另外一个呢，叫浮力调整背心，有一件背心，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完全忘记，因为可能是因为我是体验的，所以教练已经打点好。
Okay, 他把你穿上什么？
把我丢到水里而已。
Okay, 你身上一定有这一件哦。那这个背心呢？它基本上它是一个，你就把它想象成一个可以充气泄气的救生衣。嗯。哦，在水面上呢，它让你充饱气，你可以浮着。在水底下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需要一点浮力，让我们可以悬浮在水层。嗯。所以我会加一点气。哦，这个都是你自己可以控制的。
哦，所以因为调整不同的浮力可以让你浮在水里面的不同深度。
对对对，你在不同的深度的时候，你会要需要调整一下浮力。嗯，所以你就可以加一点气啊，泄一点气。
好，那显然当初是教练帮我。
一定体验潜水最大的好处就是你什么都不用做，
对，
只要放
呼吸就好，
跟呼吸其他教练帮你做。嗯，通常这也是很多人进入水肺潜水的第一步。当他体验潜水之后，他发现好舒服，很好玩，很漂亮，那他就会想说，那我要不要来学。嗯，对，所以原则上大概这三种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或者在户外活动里面会接触到的三种谈到潜水有关的事情，所以大家不要把它搞混，浮潜、自由潜水跟水肺潜水。
那现在因为越来越多人开始学习不同种类的潜水，我觉得大家对于潜水的认知基本上现在已经越来越高。
是，
但是依然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哎，潜水好像蛮危险，觉得有点恐怖这样。嗯，那潜水的危险的点到底，
我先谈它危不危险好了。如果根据全球的统计，从事水肺潜水的我们讲死亡率好了，它比慢跑的人还少。
哦，比慢跑的人还少。
对，好，所以它是一个不是危险性的。以前早期，很早期曾经有人把它列为极限运动，但是后期其实水肺潜水已经不再是一个极限型的运动。好，因为你看它的死亡率啊、伤亡率其实都是相当低的。好，那它的危险呢，不瞒你说，就说我们自己当然为了追求更高的安全值，其实全球各个系统教学系统都在分析各种意外的状况，其实大部分都是人为。
怎样是人为？
举例来讲，超过自己的极限。比如说知道自己身体不舒服，比如说最近心脏啊或者是血压没有很稳定的状况之下，他继续去潜水。或者是说疲累啦，然后前一晚可能熬夜，然后喝酒。
本来就已经呛掉了。
对对对，大部分都是人为因素，或者是另外一种人为因素，就是因为疏忽忘了检查什么东西，或者是因为过度自信，然后去做出超过自己能力范围的事情，不管是深度啦，还是待的时间，还是要去的地方，这些都是造成我们看到造成一些意外事件里面的最大因素。对，反而大家会想象说，是不是海里面会有可怕的动物生物，鱼啊，鲨鱼攻击啊，或者是水流很强啊，然后浪很大把人家卷走，
就发现根本就没有。
其实大部分都是人为因素，
最可怕的是人。
对，其实我觉得很多的活动都是这样子，真正的关键都回到人身上。
对对对，那这是水肺潜水，那如果是 free diving 的话
，OK， free diving 当然它我们可以把它分成竞赛型或者是一般休闲型的。我想包括水肺也一样，其实 free diving 也很讲究我们所谓的潜伴制度。也就是说你在进行这个活动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伴。
哦，就跟爬山一样，你不能说一个人去爬，就你不知道上哪去，也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发现。
没错，那当然如果对自由潜水跟水肺来讲，自由潜水的危险性稍微高一点。
毕竟是没有气瓶的。
对，那当然还有一部分就在于说自由潜水很多大家都会希望说我每一次都可以突破一些界限。比如说我今天可以潜到一口气下到20米，我下一次下去的时候，我可不可以到21、22、23？它每一次都是自己的一个挑战，但是呢，我们身体会有一个保护机制哦，因为它是一口气下水，那下水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的血液里面氧气含量会降低，那二氧化碳会越来越高。好，那当脑部发现你的氧气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会开启一个保护机制，它会把你 shut down。 好，那在 Pre-Dive 里面叫做 Blackout 黑视症，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整个人昏厥过去，这个时候其实必须要赶快的把它带出水面，因为如果没有人发现它一直往下沉，或者是说当它后面醒来的时候可能会呛水，
嗯，
对，所以这时候必须要有人赶快带上去，所以也是为什么前半制度很重要、哦、如果大家看一些影片啊，或者是一些比赛、哦、以 Freediver 来讲，有时候它有比赛都会看到所谓的安全介护、哦、尤其是他们在回到水面的过程当中，其他的安全介护员会跟着一起上来，
就是随时有问题的话他可以马上
带出水面、
嗯、
对对。那自由潜水当然在极限运动的排名，因为它好像被排为第二危险的活动，
可我觉得这个比赛的制度本来就会鼓励大家一挑战更深，
是，
所以挑战到极限，然后它我没有试过 free diving，
是，
那我可以想象你吸一口气然后下去的时候，因为你还要留气要上来嘛，对不对？
当然，
所以我一直很好奇说、哎、那你要怎么判断你要如何足够的气可以回来，
这里面其实综合了很多种因素、嗯哦、当然我不是一个 freediving 的很厉害的教练，我只是一个 basic 的教练、
嗯
哦、但是我们大概就我们知道其实他在生理上面还有心理上面其实他要到达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境界，然后你必须透过不同的练习去让自己的、包括譬如说你对于二氧化碳的耐受度，好，包括对这个，因为你的肺部会一直被往下潜的时候肺部会一直被压缩，好，然后你身体会有不同的反应出来，那你怎么样去转换，然后忍耐啊，然后再回到水面，
所以你要对自己的身体非常非常非常了解，
是，
你才能知道你什么时候是安全的，什么时候
对
快不行，
甚至你的精神跟心里面都要够强健。对，所以 freediving 的比赛，我们现在讲的是比赛、嗯、或者说个人一直在突破这个，它其实是对安全要求非常的高。对，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身体什么时候会
突然间
帮你关掉。
嗯，
对，
嗯嗯嗯，
这个是 freediving 它迷人的地方，也是它有一点危险的地方。让你猜猜看哦，现在全世界纪录里面，透过训练以后，现在世界纪录憋一口气，
嗯，
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趴在水面上，
对，
憋一口气，你猜可以憋多久？
哦，你说直接憋气憋时间多长？
对，然后它有一个比赛，猜猜看人类的限度可以到哪里？
八分钟。
24分钟
啊，24，
对，这是世界目前的记录。
你说憋一口气憋24分钟，
对，不呼吸，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的，这个可以去查一下，可以 Google 查一下。好，那当然，我们一般就说大家入门的，我们在入门的话，透过训练，包括我自己也上过这个课，
嗯，
透过训练的话，我想一般来讲，我们讲静态闭气啊，
嗯，
一般人在初阶，包括你也是，我觉得2分钟到4分钟之内。都是做得到的，
如果没有什么外力刺激的话，
对对对，
应该可以，
是是是，所以它是可以被训练的，
可是24欸好好没关系，
对，
好、哦、24，
对，那当然目前给大家参考，目前现在freediving 的那个世界纪录啊、嗯、大概是130米，
130，
对，那他来回，这位选手来回大概花了3分多钟，
哇，那他的气游刃有余啊，
对，应该说这个叫动态闭气、
哦、对啦、就是、
刚刚那个24是静态，
嗯，他可能大打折扣，
对，所以动态当然更不一样，
对
对，
嗯嗯嗯，我以前看过一个我很喜欢的电影叫碧海蓝天，
我也是，嗯，
就像你说的，它的浪漫性的一部分来自于它本来就是危险，
是
未知，
没错，
然后你每次可以推进到哪里去你也不知道，
所以它是个很迷人很诱惑人的一个运动，
对，
或者是，对，我们通常会讲运动啊，这时候我要回到一点水肺，其实水肺scuba diving 它不是一个运动、哦、我们通常讲运动我可以把它定义成就是说有比赛的，
嗯，
我们可以叫运动，可是你从来不会看到有人比赛说要比潜多久，
哦，对啊，
对不对，
这要怎么比的，
跑多远，没有，所以水肺 scuba diving 它是一个、嗯、我认为它是一个活动，然后它是一个你只要懂得运用装备，它是一个蛮好运用的工具，
嗯嗯嗯嗯，我之前就那一次潜水的经验其实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好，在那个之前我对于海底的世界大家就只有浮潜的那种概念而已，
是，
那 我其实也是喜欢浮潜的，我觉得浮潜就是
很美，
可以看到的东西已经很多，
对，
然后我想象中的潜水 scuba diving 感觉起来跟浮潜可能差不多，因为它其实只是往下一点， 然后后来发现我错了。浮潜的时候你其实不管怎么样你就是180度，你就 一个面向往下看，
没错
跟你进去360度甚至720度，
它是真正叫沉浸。
对对对，那个差别超级大，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嗯，所以你最一开始是怎么样踏入这个潜水的世界？
当然我想跟很多人都一样，就是说从小就喜欢海边，所以慢慢长大以后就各种跟海有关的活动 都去接触，都去玩看看，但唯一就是不敢玩水肺。哦，原因是什么？因为我小时候经过一家潜水店，潜水装备店，然后呢 我就看一下里面什么，那我发现它有标价嘛，
对，
就发现哇每一样东西都好贵。
你不敢玩的原因是因为它很贵？
第一个它很贵，我以为是，在我小时候的印象里面就是玩这个活动的人都是非富即贵，当年确实是当年非、就是、
当时还没有普及，
对，然后就是说不管是装备啦或者这个活动的本身，然后它的价格都在一定的程度以上，所以它一直不在我的脑海里。后来是有一次在当然开始玩冲浪啦或者浮潜啦到处去玩的时候，有一次看到在东北角的海边好多年轻人在学，刚好他们在上课，然后我就发现好像应该是不是时代变了，
怎么突然好像不用很贵了，
好像所以我就马上开着车就冲去台北的找了一家潜水店，然后就看一下
真的还好
真的是负担得起的，然后门槛没有那么高，然后我就开始了，对，然后就付了报名费就开始学，然后学了以后就跟上节一样下到水里面后发现太美了，光台湾的海域就太漂亮，后来又慢慢去了更多地方，就发现当然海真的很美，而且很多未知的东西，然后接下来就看到台湾海域有一些自己的问题，其实全世界的海洋都有它自己的问题，那我跟我太太就觉得说我们怎么样可以尽一点力，那我想有一个方法就是我让更多人学会潜水，我带他们下去看，先看到美好的地方然后再看到问题，那我们大家一起来帮忙，这是我们创立这个潜水店或这个俱乐部的一个目的，对，
那所谓的问题你是指
当然大家都知道
环境问题，
环境问题比如说海废，
对，
海洋垃圾，然后再来就是过渔过度捕捞，
对，
那当然这个暖化的事情我们可能能着力的有限，但其实有些小地方我们都可以去做到，对，那慢慢去让大家体会到海洋现在的问题，然后可以采取一些小小的改变甚至连从选择吃的东西都可以帮忙这个海洋，对，所以这是我们开始去学潜水跟后来走上教练这条路的一个缘起。
这条路一路走来也是经过很多变化，心态上的转折，
当然对，非常多，
所以你一开始在台湾学了
对，在台湾，
然后在台湾开始在各地不同的潜点，
是自己开始学，学完之后你当了教练，你开始带大家出去玩，
对，
然后从国内开始到国外，然后就这样慢慢一直累积下来。
所以你到国外的话你有去到很多不同的地方知名的潜点吗？
是有大部分，当然 我比较集中在东南亚的地方，因为以台湾的地理位置来讲，其实我们其实去东南亚的几个地方
最方便，
又方便，然后它已经有很多是世界级的潜水点。
譬如说像哪里啊？
好，一定很多人问我说你最喜欢的是哪里，
这个问题是不是真的很难回答？
对，但是不会，其实我
真的假的，你已经有一个答案。
每一次我都第一个告诉大家，就是在这个印尼的我们叫做四王群岛。
四王群岛
就是，其实上节节目说有说过你最想去的那个巴布亚。
对，巴布亚岛。
对，
不过我想去的其实是巴布亚新几内亚，就是东边那一块。四王群岛的话应该算是
好，应该这样说，就说是西巴布亚，没错，对，那它刚好是位在那个珊瑚大三角，我们在生物学上面有一个珊瑚大三角，那这个地方呢光珊瑚就占了全世界超过 65% 的品种在里面。
你说一个四王群岛这个区域就占了 65% 全球的珊瑚种类，
没错，然后鱼种有2600多种，对，然后当然陆地上的这个西巴布亚我觉得已经很值得了，因为它是完全一个你没有办法想象，就是说它是印尼，
对、
哦、当然这个历史文化来讲，其实这样说不知道好不好，就是其实当初印尼也是硬把它拿下来，
强
占、
嗯、
对对对，
是啊，其实西巴布亚的文化应该是比较贴大洋洲、
哦、没错，包括里面的人种、嗯哦、那当然它不止海底下很丰富，它在陆地上包括很多，其实我知道很多喜欢鸟类的一些朋友们都会去那边，嗯，那边光听说那个天堂鸟就尾巴很长的那个天堂鸟、就有27种
对, 对，因为我知道很多身边去过巴布亚的人、嗯、要么就是摄影师，要么就是海底运动，
对，没错没错没错没错，真的很值得去。那边有一个潜水点，你们应该很难想象有潜水点是世界纪录的。
诶，潜水点本身也有世界纪录？
有有有有有。
什么纪录？
好，它就是在单一支潜水去计算、哦、我们单一支潜水大概时间，你把它算成50分钟左右、
哦、你说一支气瓶、
哦、一支气瓶
50分钟
下去的话，你猜猜看它可以看到多少的生物。
你说一只一只的生物多少只？
多少种？
多少种类？
多少种？对，
哇，你说、啊、光是海底生物就有2000多种嘛，对不对？
对，
那
但是你只有50分钟
内可以看到
一个区域，
我不知道，500种好了，
大概374种，
50分钟看到374种，
对，好，它就是世界纪录、哦、那个地方叫做 Cap Cree， 那 它就是被列为世界纪录。当然这个纪录一直在调整，因为后来还有，我知道后来这个纪录一直在调整、嗯、就是那个数字一直在增加、嗯、
对
对。然后在斯旺群岛潜水呢，它的样态不太一样，所谓样态不太一样很好玩，大家可以想象中，就是没有潜水的朋友可以想象，就是你在影片中电影啊影集看到的潜水都是慢慢踢着油
哦，对啊，对，海下慢慢的前进这样。
对，在刚刚这个地方，以我自己经验，就是10年前去的，对，将近10年前去的时候，你不用踢
啊，
你只要浮在当，
它是有海流这样带你走，还是
不是？是因为东西丰富到
你不用动了，
你不用动了，
他们自己会来找你，
他就在你的上层、中层、下层都是各种不同的动物环绕着你。哦、那当然这个比较矫情一点，就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潜水潜到哭，
你说潜到一半的时候流泪下来，
对，你就会发现这个是真正地球或这个海洋原来该有的样子，嗯，你会很感动，非常非常感动，对、嗯、然后那个时候当然就立下雄心大志，就说好，有一天我希望台湾也可以接近这个样子。
所以你该不会是在这边受到启蒙？
没有没有，这边是给你助力更大
，OK，
对，就是
再推一把，
对，再回来再，本来已经沮丧到不行，
突然又获得正能量补充，
对，很美，非常美。嗯、当然去那边会稍微辛苦一点，就是其实它的位置其实是在菲律宾的南边嘛，澳洲的北边，
那边的交通应该非常难抵达。
现在好很多，我们早期去的时候转机要转比较多，现在大概就是台北先飞雅加达。
嗯，
然后雅加达在有直飞的班机到那边的一个最大的城市，对，叫索隆。
嗯嗯，
那目前这样算接起来的话，你大概有机会在24小时到26小时就可以到。
对那边来说，已经算是很快
了。对对对对，但其实你看地理的地图上，你会觉得其实它就在我们的南边、啊，
其实没有很远，
就是越过菲律宾，
穿过菲律宾就到了。
对对对，那当然现在也比较好，因为我们今年也才刚去回来。我们10年前相较一下，10年前去的时候，去之前还要去旅游医学科、啊、要打3种、
嗯、哦，打一堆疫苗，
打3种疫苗。
嗯，
现在去呢，原则上那边几乎只需要打疟疾，吃疟疾的药就可以了。
OK，
对，早期去还要打3种药，然后早期去呢，现在还是需要啦，就是说当地的度假村或者是潜水店会要求一定要保基本的潜水险。原因是什么呢？在当时的时候，如果不小心发生意外、哦、类似我们等会可以聊一下潜水浮冰，最近的距离送到加压舱、
嗯
哦、那最近的呢是要送到澳洲的达尔文港。
他送到澳洲？
对，
你都已经发作了，可是你还是要送到澳洲？
对，然后要坐快艇要16个小时、哦、当时也10年前，
那听起来真的蛮不妙的。
对对对，但是就很值得。哦、那当然现在、哦、因为我们最近去的时候发现他们当地已经医院已经开始建了，因为太多的潜水客去，
对，
所以已经建了新的这个加压舱。
嗯，
那船程大概1个多钟头就可以到。
哦，终于不用在澳洲去，
所以现在进步很多。嗯，很值得去。
哇，所以它十年间也变化很大，是不是代表说他们的潜水客越来越多？
没错，因为他们那边最早其实大部分都是欧洲的人过去，欧洲的人，然后他们发现了这个地方，那开始越来越多，不管是生物学家或者是有关做休闲潜水的人过去，所以你到那边会发现说，哇哦，各家很多的潜水店或者度假村都是欧洲人开的
哦，
对，物价也不便宜
哦，因为被观光业带动啊，就物价也涨起来。
对对对，
可我相信应该很多人，很多潜水客是去了之后爱上的地方，
是
走不了。
是他那边就是在我们潜水界里面呢，都有给他一个外号，他叫做世界的尽头。
世界的尽头，
对，
你是不是去了之后你就回不去了？你不能再去其他地方潜水了。
没错，也可以这样讲，
可以这么说，
这样讲，对，
哇。
所以它很美，很多的度假村各种不同的选择，那也有潜水船，
潜水船哦，
我们叫做船宿
，live
boat， 就是我们到当地以后就直接上船，住在船上，然后每天移动不同的地方去潜水。
哦，我听过这种，
对对对，这叫船宿哦，那这个能 cover 的范围就更广，对，你就可以潜，因为四王有分北四王、中四王、南四王。
哦，他一次把路线全部走满，
可以尽量走到最精华的一些路线。住度假村跟潜水船会有不同的玩法。那度假村当然你能够去潜的范围可能会比较小一点，但是好处就是有些精华的潜点你可以一去再去。
哦，你意犹未尽再去一次。
对对对，说哎，明天我还想再去，哎，就再去。但是船宿可能他有自己的路线，
对，
就可能不一定能够这样子的一直去，但是他就可以去更大范围的好地方。
船宿听起来超贵的。
是相较
听起来就觉得很贵，
比较贵一点。当然它有不同的价位啦，
嗯，
对，不同的价位还是有不同的设施，永远都可以找到
更贵的，
更贵的。
他那边整个潜水住宿之类的开销，应该也是蛮
巨的。举例来讲，我们这一趟其实当机票今年涨太高了，
机票真的太夸张。
他的这一段国内线啊，
比
国际线还贵。我们以前十年前，不要讲十年好了，我如果飞台北雅加达，正常的不要说特别去做廉价航空，我们就正常的班机来讲，以往大概在10000块以内，一万块以内。那今年我们去的时候已经20000，然后国内线这一段24000块。
他这一段国内线基本上应该是只有观光客才会搭，对不对？
他们其实也有一些本地的
可能往返雅加达
还是有，但是非常惊人。所以我有一些印尼的朋友，我跟他们讲说我要去西巴布亚的时候，他们说他们这辈子或家人很多人都没有去过，
太贵去不了，
因为太贵。
我靠，
那我自己在西巴布亚的路上大概稍微看一下，那边的物价还比印尼贵。印尼的大都市贵，因为它很多东西都是进，就是
对对
运输进来，不要说进口。
对，在地的制造业没那么多，
没错，没错。所以那边连你买基本的可乐都比印尼其他的都市贵，加油也是，那边的油钱也比较贵，
因为要加运费。
对对，然后度假村的老板还跟我说，他说你信不信，你从这里寄信寄回雅加达，跟你寄到国外。可能寄到国外还比较便宜。
对，对印尼人来说，他们根本就这辈子不见得会到西巴布亚一次。
对他们来讲，从他们口中讲起来好像他是另外一个国家。
对，非常陌生。
对，非常的陌生。
所以对他们来说也是某种程度上世界的尽头。
对啊，真的是
不同概念上的，
真的很远，从雅加达飞过去4.5个钟头。
可是你去过这个世界尽头之后，
对，
你还能 enjoy 其他的潜点？
其实应该这样讲，包括台湾我都从来不会觉得它不好哦。应该是说当然很多地方很精彩，然后有很特殊的生物，那其实每个地方都有，包括台湾自己也有东北角的啦、绿岛、小琉球、垦丁、兰屿，都有它自己不同特色。对，所以我不会说去过这个这么好的其他就OK， 没有感觉。关键在于说，其实你到不同的地方去，其实每次的感受会不一样。对，甚至我们在，我讲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说，我在东北角认识一位前辈，他十几年来，潜水只下一个地方
啊，在同一个潜点潜十几年，
潜十几年，然后每个人就说啊， 大哥你为什么都只在这？他说这里很棒，然后他可以每个礼拜去，每个礼拜去，然后都只下同一个地方。当然他对那边的环境生物了若指掌，
对，他可能哪里有一块石头他都完全
记得，这是真的。然后他就乐在其中，然后他也带着我们去看，说你看这里有一个新搬进来的什么什 什么东西，然后他的生态啊什么所以这是 海里面很有趣的地方，它是动态的。
对，如果你不是像他一样的话，你根本不可能发现有什么变化，或是那些藏在里面的彩蛋你就没有机会发现。
没错，所以这是海洋它迷人的地方。就像我今天住在海边一样，我自己住家门口的潜水点我可以每天下去，我每一次去都会发现它不一样，这是它迷人的地方。
听起来的话就是其实你不管潜过什么样的地方，即使是同一个地方重复去，或是你去过什么就是世界知名的景点，你再回到没有那么知名的潜点，你还是一样可以发现其中的乐趣。
对，因为其实潜水乐趣刚刚也有聊过，就是它有不同的乐趣来源。一部分当然来自于生物生态，那另外一部分是心理。其实这样说好了，我们有时候在聊，就是有些地方确实下面的生态比较少一点，会比较单调一点。但是如果有一群人爱上潜水，是因为是觉得他在水底下是放空的，
没有外界的干扰，
完全没有，你只听到自己呼吸的声音，甚至可以听到一些水的声音，水的运动的声音，这样子就很疗愈。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朋友们是在追求这件事情，
他享受单纯是在水中的感觉。
没错没错，这个进到这个世界里面的人会懂会懂。对，那当然无重力这件事情，或者是跟自己对话，可以跟自己对话，或者是听自己呼吸的声音，这个是很难得的。
对
对，
那像你自己呢，你觉得你潜水你最大 enjoy 的点是什么？是生物还是
两种？当然如果今天有生物我一定 focus 在生物的生态上面，但今天如果没有的话，我就开始 focus 在自己，如何放松，然后跟自己对话，然后在水下可以放空，你也可以想任何的事情。对，这个过程很难用这个文字去描述出来，等上节下来就知道
看来我是逃不掉
你逃不掉，你逃不掉是。
那你刚刚讲到去四王群岛，
对，
然后你也很熟其他东南亚地方的各种不同潜点，那还有哪些你觉得特别？
另外像譬如说像其实像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有一个地方叫西巴丹岛。
西巴丹，哎，我知道，
应该有听过，在东，在那个东马，
东马的东边，
东边最东，应该讲最东边。那边当然它是世界级的潜点。那这个岛呢，其实岛上以前有这个几家度假村，后来发生了一件很有名的事情，就是那个阿布沙耶夫的那个强盗集团上岛去绑走了21个观光客。
哇，
对。
观光圣地发生这种事情，
对，因为东巴这个位置它其实就是在于菲律宾的西边，所以它中间有非常多的小岛。那这些强盗集团，其实海盗集团其实都在这些小岛里面流窜，
盘踞在上面。
对，那当然西巴丹岛附近有很多度假村，所以有很多有钱一点的观光客，这些观光客呢可能就变肥羊。这个事件好像发生在20几年前，然后这个、
没有很久以前、欸、
没有很久以前，然后就直接上岛，然后到度假村抓人，然后就带走了，然后就开始跟各个国家的人勒索。
那后来怎么样？
后来当然花了一点时间，然后各国就是用不同的方式去把他们的人救回来或带回来，据说有一些是有付钱。对，那后来好，这个岛呢 重点不在于这个阿布萨耶夫这个岛其实是有名，是因为它的潜水点非常的棒。后来当然因为发生这件事情以后，对于马来西亚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耻辱，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整个岛所有的 resort 关掉、然后把军队放上去。
哇，
对，那就只准潜水的人每天去那边报到然后下水。都有限制人数，
它是军方管制。
对，军方管制。所以如果潜水跟那边大家都知道，上岛的时候旁边都还会有军人。以前更早期去的时候是连那个重机枪都直接架在上面然后我们住的村，因为那边不能住了嘛，所以我们会住在附近。那附近的 resort 有一个我们比较常爱去住的叫卡帕莱，那它是一岛一饭店。光这个饭店上面的两边就是比较大的出入口上面都有架 机枪跟驻军。
哇，真的是一招被蛇咬啊。
对，
直接驻军在上面。
然后你如果早上去潜水的话，早上清晨的第一支，通常船上还会配一个武装军人陪你。
对，那应该是史上最安全的潜水。
那它的潜点很精彩的就是你可以在早上通常我们大家都很喜欢五六点的时候去，那边会有一种鱼叫龙头鹰哥，非常大的。这个我到时候会给大家看一下图片跟影片。
好欸。
那这个龙头鹰哥早上会出来，大家说他们会出来吃早餐。然后就是几十只，应该超过五十只以上，每一只都一公尺以上。
啊，一公尺。
一公尺。
哦，很大。
很大。然后很可爱，他们就会出来巡逻。然后他的样子呢，因为他有一个绝食珊瑚的臼齿，所以他牙齿露在外面，然后头秃的。
哦，他会直接吃珊瑚。
嚼，对，他会去嚼珊瑚。对。很有趣的动物。然后呢，你会同时就看到梭鱼，非常长的梭鱼，
就是头尖尖的那种。
对对对，巴拉库塔。对，然后它出来是我们叫做风暴。
哦，它会直接
它会形成一个风暴的样子，然后大家就在旁边看，或者你有运气好的话，可以再被它包在其中。对，所以西巴丹岛也是全球很有名的潜水点哦，你可能在一支潜水里面就碰到各种不同你想要看到的大型的群聚的这个鱼类
哦，所以它也是那种生态很丰富的这个路线。
生态丰富，对，当然因为去的人很多，那马来西亚对这边保护也很多，所以规定越来越严哦。以现在来讲的话，它现在规定每一个潜水客，如果你今天住在度假村五天的话，只准你上去潜两只。
哦，是要看你住在那边多久来决
定
你的扣打多少。
对对对，你超过五天以上，你就可以去下四支，我们讲四次潜水。
哦，就看你消费多少啊？
也可以这样说，
来判断说哦，好了，你可以啊。
对，然后你同一个潜水点，因为大家都想去最精华的嘛。
对，
抱歉，一个潜水点只能五十个人下。
哦，你说同一时间？那他是看什么？就看你
先
来后
到。
哇，那不是一天到晚就是早上一堆人在卡位，
对啊，大家五点多就开始冲过去了。
那没卡到就是，
然后还要上岛要登记，
对，
哦，要实名制。不瞒你说，其实以前不用实名制的时候，我们会用一些特殊的方法，所以我们那时候去有一次去潜了，我记得去了八次。
你就同一个点狂去八次，
对，但是我去后面几次我都用别人的名字。
哇，
对，
反正别人不去嘛。
不是，是去跟人家买。
哦哦，
就是
下水的权利还可以跟人家
可以买
这样。
对对，因为他是用分配的嘛。
对，
那有些 resort 度假村或潜水店的客人没有那么多，我们就想办法去把它买过来。
哇，以前还有这种玩法。
对对，现在不行，现在要对照片。
OK， 被玩坏。
被玩坏。然后那边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应该讲度假村或潜水度假村或店吧。它是应该是目前全世界唯一一个用专游平台改成的 resort。
太夸张了吧。专游平台应该是浮在海面上。
是，而且很高。
对，
很高，上面一个平台嘛。
对，
那因为那边专游就后来没有了，
不专了，
没有了。那他们就把它改装成一个很聪明，把它改装成一个度假村。然后你每次要上去的时候是坐电梯，
平台里面那个电梯。
对对对，所以你潜水，它下面也是个潜水点哦。
对，
你是坐着电梯，然后那个电梯可以渗到水里面，然后水大概及腰的时候门打开。你就出去了，
直接进去。
对，
哇，太帅了吧。
对，这个是蛮有趣的。
如果他可以从平台上面直接一跃而下，
哦，那个
那就帅爆了。
大概帅爆了。那个不行，那个不行。但是这个是一个很特殊的体验。对，可以去试试
专游平台。
对，
哪个天才想出来，
真的很厉害，真的很厉害。对，所以西巴丹岛很值得一去，然后它交通也不麻烦，台北飞雅庇，然后雅庇再转到叫仙本那，在仙本那的地方，然后再坐船就可以了。
那应该蛮近的哦。
对，不算远，不算远。
哇，那这个应该是比四王群岛还要便宜了。光是交通就也省不少了。
没错，没错。以前台湾台北飞雅庇更便宜。
对啊，疫情前我好像才联航才一两千就有
了。对，然后如果标准航空的话，大概七八千。
嗯嗯嗯。
对，那最近去的朋友大概说也是一万多块了。
哎，
希望明年会降下来。
我已经开始渐渐接受这个新的世界。
不过有一说，目前推测明年机票都有机会再降下来。
我是衷心的希望这个是真的。
对，
不然的话我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国。
没错没错，我们也一样啊。
所以这样讲起来的话，西巴丹应该算是蛮容易让大家抵达的一个潜水点。
没错。
那最远的潜水点你去过的是哪里啊？
好，目前哦，目前最远的以直线距离来讲或航空距离来讲是马尔蒂夫。
哦，马尔蒂夫，太多人去马尔蒂夫潜水了。
对它也非常的丰富哦，当然那些岛屿啦、沙滩啦、哦、清澈的水那个都不要讲哦，它水底下也非常非常的丰富。那我刚从那边回来。
哦，你是什么时候回来？
我大概是十月，就是10月10号的假期才在那边，
真的是刚从那边回来。
对，然后在马尔蒂夫的潜水最长或者是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讲船宿。
哦，沿一个路线走，然后你每天可以下去。
没错没错。那马尔蒂夫大概有分、我们讲叫做四方线、你就把它当作是中部的、各个环礁它绕一个口字形。
哦，
对，那另外一个叫深南线、
嗯、
就最南边的几个环礁、哦、那四方线、是大家最常去也最好玩跟精彩的。当然不是说深南线吧，深南线也很精彩，但是深南线对于潜水的技巧的要求会比较高。
哦，所以四方线比较入门款。
对，比较入门一些，
经典款。
对，很经典很经典。那我们可以先聊，我这趟是去四方线。
嗯，
对，那四方线的船宿我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马尔蒂夫的环礁的地理模式跟洋流，所以那边的船呢可以建的比较宽也比较长。
哦，它船本身就是面积比较大。
对对，因为它那边的风浪没有到很大、嗯、所以船可以做的宽敞又大。哦，那这样算起来就是说以我们这次去我们26个人，那这艘船呢总共有40公尺长。
40公尺，因为我不是很确定平常船宿的船到底是大还是小、
我们不要管它长短好了，我们里面的房间、
嗯、
总共有14个房间。
14个房间。
对，每一间都是套房。
哦，哇。
然后有餐厅，
嗯，
酒吧，有 jacuzzi。
jacuzzi 是什么？
就是那个、按摩的水疗池。
哦，哇。
在顶上面。哦，所以你就可以想象这里面这个船是你每天都可以生活的地方。
它已经差不多跟一个游轮差不多了。
没有到那么大，因为当然
微游轮，
微游轮，微游轮。所以你的吃喝拉撒都在上面。
对，
那它一个特色呢就是它会附潜水船。
潜水船
另外一场，就是说因为环礁的地方有些吃水会比较浅一点、
哦、对，你不能
大船
随便乱开。
对、嗯、所以我们每一次潜水呢就是大家从母船上潜水船，那大家的装备也在船上，然后带你出去潜、
嗯、
潜完以后呢送回母船吃饭睡觉，然后起来再送你出去潜水。
哇，这个真是完美行程，
非常舒服、哦、在马尔蒂夫坐船宿非常舒服。而且我们自己算一算，其实你坐船宿比你住在度假村再出去玩还便宜。
因为度假村应该你要出去玩你还是要找一架船，
一样一样算。
对
对对对，所以你除了住的钱、吃饭的钱，然后出去出船的钱、教练的钱，其实算起来坐船宿是比较舒服跟
反正它已经全包了。
对，全包、嗯、吃喝拉撒全包。那这次去我想四方线大家都知道它有几个很经典的，譬如说我们有一次有一趟、大家可以看一下影片，就是夜潜我们晚上呢会把大家的手电筒收集起来、嗯、然后呢在你的船底下排成两道
光，
两个线。
对、
譬如说我今天带了20支手电筒下去。
对对对对，
一边10支一边10支。要干嘛呢？这个灯一照的时候微生物就会聚集。
嗯，
哦，有微生物是聚光性的，当微生物聚光之后呢，这两条线就变成一个跑道。这时候那个轰鱼、很大的轰鱼超过3米，
看到微生物就来了。
对，然后我们这一趟去的时候运气不错，这一趟去的时候有7只轰鱼就在你的面前。我们大家最后下水的时候是跪在这个跑道的左右两边。好，你就看它在中间不断的游来游去翻滚，然后因为他们都在吞食这个浮游生物。
哇，
对，这是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体验。
鱼
对，蟒塔、蟒塔瑞很壮观， 很壮观，
所以你就把它设计出来一个它的什么觅食天堂，
对，它没有跑道，湖轰的跑道。对，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当然它那边的环礁哦，它的环礁鲨鱼的种类非常多，
嗯，
然后如果今天有水流开始比较强的时候，小鱼会出现，
对，
哦，然后中型鱼会出来，鲨鱼就会开始。那每一个人就是把我们有一种工具叫做流钩，
流钩
钩子，哦，一个 hook，嗯，
对，
然后呢它就是你就到一个地方选定了之后，因为水流很强嘛，好，我们就把钩子钩着，然后另外一端扣在身上，这时候你人就是被水流绷紧的，
对对对，
啊，就悬浮在水中，哦，你也不用踢，也不用花力气，
就维持在那个地方，
维持在那个地方，然后就看，你就好像你站在红绿灯的十字路口，然后就看着往来的，
哦，因为水流很急嘛，所以他把鱼就带过去，
对，然后鲨鱼就会在那边游来游去，不同种的鲨鱼，不同的鱼类，
嗯，
会在那边出现，
先确认一下那些鲨鱼应该是安全的鲨鱼，
哦，OK， 这里跟大家科普一下，很多人会说到底鲨鱼会不会攻击人，嗯，我想大家随便 Google 一下就知道，全世界一年死于鲨鱼的少于十个人，
哦，少于十个，全世界少于十个，
对，
哦，
少于十个人，而且大部分都是误伤比较多，嗯，我想大家大概都知道说，哦，大部分鲨鱼，去攻击人类，大部分是因为从水底下看起来，大家在水面上面，如果你趴着浮板或者是你在游泳，看起来很像受伤的海狗啊、海豹，
嗯，
所以鲨鱼就会试探性的上去
咬一口，
咬一口，对，
人类可能就
实在很难吃，
哇，
鲨鱼是不爱吃人肉这件事情，嗯，对，看到鲨鱼的时候，其实潜水人都是一哄而上。
哦，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的，都是
以后是先冲上去。
对，不是先往后跑，是全部冲上去，哦，因为就很兴奋看到鲨鱼。当然了，不瞒你说，有时候我们看到很大的鲨鱼的时候，刚开始你冲上去，但是越靠近的时候，当你看到它的体型跟它眼睛的时候，其实
压力还是很大，
压力会出现，
嘴巴太大，
对对对，会忽然停了一下。哦，不过他们真的很和善，
嗯，
很和善。我自己经历过也在马尔蒂夫有鲨鱼不小心伤到人的原因是，马尔蒂夫有一些潜水点，它形成的原因是因为，马尔蒂夫其实是一个捕鱼基地，
嗯，
所以很多地方是那个，鱼罐头工厂或者是，哦，做鱼类加工的，
嗯，
他们会有很多切下来的这些鱼的内脏啊，或者是，边角料，
嗯，
然后他们就往海里丢，
直接丢下去，
直接丢下去，那自然而然呢，鲨鱼就在那边聚集了，
嗯，
好，就变成一个潜水点，因为
哦，因为有料，所以有鲨鱼，有鲨鱼就有潜水客，
是的，是的。那潜水客过去的时候，我们有一趟去的时候，隔壁船的是，中国的潜水客，
嗯，
那刚好就是他们当地开始在喂鲨鱼，我们讲喂鲨鱼好了，就是那些废料倒下来的时候，其实水是浊的。
哦，
因为有血啊，有这些肉啊，内脏，然后鲨鱼又很激动，哦，一大堆鲨鱼冲过来，据说那个女生是拿那个 GoPro 手伸长，
嗯，
她就手伸进去那个混杂的里面想要拍精彩的画面，那鲨鱼就不小心，因为根本
对啊，那个
没办法分辨这是什么，
她胆子也是蛮大的，
对，
在那个场景下
没错，然后手 就被咬了一口，然后缝了十几针，
哦，我以为他是手断了
没有没有，
所以其实也还好，
也还好，也还好，哦，对，但是当然 你就会觉得哇哦，原来疯狂起来的时候真的还蛮刺激的，
如果保持一定距离看是蛮刺激，
对，其实
不要过去就对，
或者你可以把它想象，我有时候都觉得说其实这些鲨鱼有时候我们觉得像流浪狗或者是野狗，哦，如果他今天有些野狗个性不一样，有些很害怕的，
对，
有些很好奇的，那有些攻击性比较强一点的，
嗯，
那刚刚我们在讲马尔蒂夫这种环境的时候，就是你如果从三五十只野狗中间丢一大坨肉丢进去的时候，这些饿坏的狗会很疯狂的去吃，
对啊，对啊，对，这很正常啊，
对，那你如果这时候人走进去或者手伸进去，就有可能被误伤，
对啊，你就跟池塘你丢鱼饲料
没错
一样，一样的画面，是的，就是你那个情况你应该不会想要把手伸到那里面去，
对，
嗯，
马尔蒂夫也还有譬如说像其他几个地方，除了鲨鱼之外你还可以看到鲸鲨，
嗯，
哦，鲸鲨那边的船宿，有一个习惯跟做法，每一天晚上呢船通常会停泊下来让大家休息， 那这时候呢他们就会在船尾点灯，
嗯，
打很大的灯，那这时候一样是聚集这些微生物哦。那有微生物呢再来小鱼就会过来，
嗯，
然后小鱼过来呢像我们这趟去就是哎，微生物聚集之后有一些小的鱼，突然间来了一只海豚
哦，
哎，对，海豚就过来，然后就追小鱼，结果海豚的后面呢来了金鲨，
果然标准的螳螂捕蝉哦。
对，那金鲨当然是来吃那个浮游物的
哦，
所以在那边的传说很有趣，就是每天晚上你都会看到每一艘船哦尾巴都点灯，然后如果你听到这个很多人在欢呼啊，开心的大叫，就代表金鲨来了，对。然后金鲨如果愿意停留下来，就代表那边浮游物够多。那这时候有些朋友就会换上衣服跳下去拍照啊，或者是做记录
哦，
对，很有趣，非常有趣。
哇，那这个传速等于说你白不止白天潜，你晚上其实你无时无刻都有
机会，
机会，
对，只要是那个环境是它的生态的话都有机会。
我这样听起来就是传速真的是大鱼大鱼大鱼，你在定点
对，
但也不见得啦，就像刚刚讲的，有些人喜欢在同一个地方待很久，
没错没错，
但是一个门外汉的 CP 值考量传速好像真的不是比较不错，
对，尤其是马尔蒂夫非常适合，因为它环礁很多，那每个环礁有自己的生态，
嗯，那你不可能说我每天跑到不同的岛上去住这样，
没错没错，对，
嗯嗯嗯，
所以马尔蒂夫非常适合。
马尔蒂夫也是蛮容易到的地方啊，
对，因为
台湾应该是可以直飞吧，
没有，大部分要不从新加坡转，
嗯，
要不从吉隆坡转，
嗯嗯嗯，
对，但是也是很麻烦，就是今年机票又是老问题，对，我们自己计算大概比往常加了一倍，
哎，我们现在只能祈祷
痛
对啊，
明年呢，明年
我们观察一下
是
机票的变化，
要有信心，要有信心，嗯，
因为我相信很多人，很多听众有在潜水的应该也很期待就在疫情后
没错
不同的地方潜水，
是，
嗯，可是其实潜水这个事情，当然我们前面讲到安全性的事情，它并不是一个特别不安全的活动，
没错没错，
只是说到不同的国家，它那个水况或者它那个潜上面的那个情况、大家不熟悉的时候，应该还是大家应该还是心里有一些怕怕或者有一些障碍。
OK， 这样说好了，其实不管做各种活动，有未知的时候，其实人都会有正常的反应，
对啊，
哦，那当然未知有时候带来的是当你觉得你有信心跟有一些想法看法的时候，你会觉得那是个挑战，
嗯，
哦，当然在另外一个心理层面来讲，会觉得等一下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会不会怎么样，
嗯，
会不会超过我的能力范围，哦，还是有很多未知，哦，这时候会有一点点恐惧。在这个状况之下呢，其实我们就回归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怎么样让潜水变成一件安全的事情，
嗯，
那很单纯，其实它很单纯，但有时候又很难做，我想很重要是一个潜水的观念跟态度，
嗯，
那我们自己来看一下有关潜水的一些意外事件的分析来讲，其实就算在全球这么少的伤亡的比例来讲，他们会发现就是说大部分集中在第一个新手，
嗯，
哦，新手在刚入门的，接下来呢就是老手
M 型化
对对，好 M 型化，那当然我这里老手是指说中间型的老手，不是那个真正的最老的那个，
最老的可能已经过了那个坎了，
没错，
变得又更安全，
又更，其实我们通常以我的经验来看，越老的潜水人越谦虚，
嗯，
对，反而是中间已经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他觉得他现在是
无所不能，
对，然后状态最好，这时候意外比较容易发生，
嗯，
好，那观念当然来自于我们讲态度，好，那态度来讲呢，在潜水里面有几件基本的事情从头到尾都一直在提，我刚刚有提到潜伴制度，
哦，对，
对，你跟你的潜伴怎么样维持好的默契，维持好的距离，然后维持好的一些互动模式，哦，那你的潜伴就是你的一个 bodyguard，
对，
当然你也是他的 bodyguard，
对对对 对，
对，那有这样子的一个因为我们很多事情跟在路上不一样，我在水底下必须要在水底下解决，因为我不能马上冲到水面上，会有减压病的问题，
嗯，
对，所以你第一个有好的潜伴制度，好，然后再来就心态上永远不要太轻忽一些事情当做理所当然， 这通常都是已经玩一段时间的人会容易发生的， 一切都理所当然，装备怎么组装，怎么检查，怎么玩，怎么选择潜点，都觉得那么简单，但是其实魔鬼就藏在这里面。对，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check check 再 check、其实就可以把危险性降到最低了。然后你在 check 过程当中，其实你也会建立好你的自信心。对，这里我没来过，导潜说等一下水底下会有强流， OK， 那我 check check check， 我的信心就会多一些。
对
对，那在面对这些特殊的环境的时候，你可以找到很多方法让自己放松。对，所以潜水很安全。
对，就是只要把握这些原则的话，
是
其实在水面下不太有除了人为之外的危险性存在，
很低，
很少，
几乎很少，几乎很少，几乎一半以上都是人为的。
所以只要把自己那一关过好，
没错，
大家基本上是不会有什么事情。
没错，对，而且你还有你的 dive buddy， 然后你还有团队，
算多重保护啊，
可以这样说，可以这样说，一个其实你自己也是在保护你自己的，
对，
对不对？
哇，那你去过这么多不同的国家
是
潜水，然后最后回到就你每次去完之后回到台湾再继续潜，你一路走来就是这么多年的潜水历程中，你觉得你到目前有什么心得？
心得你是指
这个是个大哉问对不 对？我只是很好奇，就是你在不同的地方潜完这么多次的经验之后，你看待潜水这个事情从以前到现在有没有什么转变？
好， 我觉得最大的体认，好了，我先讲体认，我觉得 respect， 就 respect 这个海洋，然后 去尊重它，包括这些生物，是我最大的体认。因为你会觉得人很渺小，对，然后你会越潜越久，你就会发现自己只是地球里面一个很小很 一个小的分子，好了，
对，就是小到看不见那种。
对对，然后当然你会觉得这个世界是很奥妙的，这个地球很奥妙的，然后你越尊敬它，其实它会给你很多的回馈，然后你会当然很容易感动，越潜得越久，你就会 越容易感动，就可能跟年纪大一样容易流泪一样。
其实我原本以为相反，就是你潜久了之后，你最初的感动可能就越来越难被实现出来，可是对你来说是相反，
相反，对。那当然，另外一个不好的事情是说，这十年来你也看着，全世界，因为很多潜点，国外的潜点一样，我们会一去再去，其实你也会看到它在改变，而且不好的地方好像多于好的地方，
就它可能被破坏。
对，当然它破坏的时候是，就是比如说以马尔蒂夫来讲，这次去我有几个潜点是以前很爱的。结果这次去我发现里面有超过七成以上的珊瑚全部白化，对，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对，当然都希望能够做一点什么去让它不要变坏，或者减缓它变坏。对，
其实我觉得海对人类来说是一个兼具的神秘有冒险性的一个地方。
对，
就因为海里面的生物， 海的面积就比陆地大了嘛。
对，
海里面的生物多样性跟种类，
对，
又是大部分其实人类不太了解。
没错没错，
我就光是想到这一点，然后你置身在海里面，然后环绕在这些你很不熟悉日常生活中看不到的生物动物植物之类的，
对，
我觉得光是那个就已经非常非常魔幻。
对，所以尚杰，我要带你去另外 70% 的这个水底下。
OK OK， 对，毕竟解锁地球嘛，解锁陆地只能解锁 30% 的地球。
没错，你还有 70% 可以去。
好，
我要帮你把这个门票弄好。
好，可以的，我应该是 OK
啊。OK，
对，我们还有几个月可以准备。
对，
好，
就放轻松就好了。
到时候让我亲自来跟大家分享。
OK， 期待期待
潜水经历这样子。
OK，
对，那我们今天就感谢 Ronnie。
没有，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多为这个海洋尽一份力。
好，那感谢大家。
OK， 谢谢，
拜拜
拜拜。